大众请起立，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敬授课法师，一问信礼。老师好。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早上好。大家昨天睡得好不好？真的，真的很好吗？我也是睡得很好，这是好事，能够睡觉是一件好事。很多人现在是有睡不下去、睡不着的问题。好，今天一样，我们有四品要在今天完成。那虽然说是四品了大家也不用太过被吓到我们会在今天把它完成这四品。然后我相信上个星期如果你有来的话，你大概也知道说我的上课方式我不会一句一句的给你解释，我只会把一些重点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呢要在平日呢就多熏习多看。因为如果说这个般若经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经，那绝对不会是因为我讲了过后就那么一两堂课你就会有很深很深的领悟，或者是甚至会应用而是要反复反复的思维，反复反复的思维。那这几天呢在台湾台北这几天呢也有机会见了一些人，然后呢就有一些谈话，一些对话。那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我有在学佛法我都很精进用功有什么课我都去上都听了好多好多可是为什么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人有一些言语或者是动作的时候或者是我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或者是我拥有的东西失去的时候，这种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听那么多的课好像都没有正见去面对，反而心里面会慌会乱会不安。我觉得这样子发现是很好的，是对的至少这样子的发现让你知道说，原来我一再一再的听课，拼命拼命的听课，追星的方式的听课，不一定会建立很深的正见。 或者是坚固的真见，不一定，不一定，不是不能，是不一定。那如果说今天你听了那么多的课，读了那么多的经，当人事物的考验一来，一变迁，你就会慌，你就会不安，你也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这证明了一点，这告诉你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觉得好不好意思的，他只告诉你一点，原来我过去所学的还没有真正在我心里面扎根。我可能有播了不少，或者接受了不少正见的种子，但这个种子没有扎根。所以他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慌自己乱的时候，是好事，是一个反思自己的好事。那接下来问题就是，我怎么扎根啊？我怎么让这个正见的种子能够落地，然后呢生根，落到心地里面生根？如果它扎根它生根的话，一般上外面的种种的人事物的考验，无常变迁，不容易把你就这样子呢吹倒。这问题就来了，怎么扎根？回到般若系的思想，回到般若系的方法我们在谈般若的时候呢，不是有三种般若吗？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回到这个三个般若，你答案就出来了。原来我过去这边听课那边听课，自己花很长的时间读这个经读那个经，都是在文字般若上下功夫。听了过后要消化，听了过后要消化，那个是观照般若。如果你听了没消化，那浪费了。那有消化的话，他才有机会从观照而变成实相。我先不谈说很高深的不可思不可议的实相，我们就来谈说，我懂不懂得把我听过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应用？我懂得应用的话，那多多少少我不是停留在表面上文字上的般若。所以我们姑且把这个实相般若暂时把它的状况拉低一点点，你懂不懂得应用？所以有听有学，这是文字般若，然后内化思考观照般若，应用实相般若。那么如果 你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断的这样子去应用去发挥，去消化你所学你所听的，它的力量很大，它的力道很大。所以你一个星期下来，如果你是习惯每一天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化，那当然很好。今天不管你听了两个小时的课还是四个小时的课，你会给自己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去思考，今天我静下来我静下来，我什么讲义都不翻，我静下来回想，一个小时下来，两个小时下来，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下来，哪一个我印象还深刻的，把它写下来。不一定是原文，但是是没有这些文日，没有这些讲义，我静下来，给我自己一个静下来的时间空间，浮现了就写下来， 会浮现，会留存在你的脑海里，没有依靠讲义哦，没有依靠讲义，没有任何的书，没有任何的 MP3， 但你静下来，它可以浮现，你就不要浪费掉它，那是你生命里面真正需要的，不然的话它不会触动你，它不会那么深刻的留在你的脑海里。那如果这么深刻的东西是你生命里面需要的，它既然已经留在你脑海里了，你还不懂得把它抓下来，不懂得把它记下来，明天你又忘记了，你会被整个社会的流动的忙碌冲刷掉了，你走饱了。那你可能说，师父，我哪有每天那么多时间啊？好，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至少3天或5天或7天，自己按个人的因缘，每3天或者是每5天或者每7天，都要给自己有这个静下来的时间跟空间，去思考回，去反思，哎，过去3天我上了那么多的课，哪一个还留在我的脑海里？过去5天，过去7天，我上了那么多的课，听了那么多的法师的讲课，我读了那么多的经，哪些还留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没有透过这些文字音声哦，而且只是完完全全从你脑海里面留下来的，那个是你要的东西来的，你生命里面要的东西来的，写下来。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如果说师父，我坐下来了，脑筋还是一片空白，坐半小时了还是一片空白，不要慌，不要乱，你还不习惯，你还不习惯回到自己的心里面，把你有的东西、存放的东西挖出来。所以不要一次两次说坐下来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浮现不出来，然后就放弃，千万不要。是你还不熟悉，在你的，我们说脑海中也好，八识田中也好，这些种下去的东西，你不懂得把它调出来而已。然后你不懂得，你不习惯，你不熟悉怎么把它调出来，不表示它没有，要记得。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当我跟大家谈话的时候，或者是你们私底下来找我的时候，你既然能够调出10年前的伤害，20年谁背叛你，30年前谁欠了你的钱，为什么这20年、30年、40年的记忆都还那么清楚？难道他就你的记忆功能，表示你记忆功能没有出问题啊？你八识没有出问题啊？为什么这些过去伤害的不圆满的你都记得？因为你不断的在复习。听懂这句话吗？你不断的在复习烦恼，你不断的复习祸业苦三轮转。今天你要般若跟你的生命结合，你当你在谈过去谁伤害你的时候，你需要看你的那个记事本了吗？不需要的嘛，对不对？可是历历在目啊，讲了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个痛起来还真的止痛药都解决不到的。所以你看，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把这个功能现在呢用在佛法上，一天一个这样子的空间，一个星期这样子的空间，一个月就太久了啦，通常都是烦恼比较多了，想到的都是烦恼，一天或者3天或者5天或者7天静下来，我什么书都不看，我什么 MP3 都不听，我只是跟我自己的内在沟通而已，我只是跟我自己的内心对话而已， 什么法在这个时候浮现。哎，你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练那个修学的方式，你会发现原来佛法是很好的，很好用的，而且你会知道说怎么去应用在自己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你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真正去消化。我想波尔经这些内容都很好，什么佛法的内容都其实都很好，但问题是你懂不懂得从文字波尔而起观照，然后呢去应用它。不要只是听而已，不要只是拼命听，以为有听应该就会用，不见得。你要反复的让它出来。好，上个星期五呢我们讲了四品，最后一品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须菩提听到舍利佛跟佛还有天主的对话，然后呢哇，这个般若实在是太棒太妙了。他们的结论谈，至少他们当时的谈到的结论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他们甚至谈到了这一个什么诸法不生故般若生，诸法不生故般若生。我们过去都以为说我有来听课，诸法生那般若才能生嘛，对不对？可是他们最后还谈到的是诸法不生般若生，甚至还有什么呢？不信诸法则信般若。我们还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个都是 一反传统 的思想来的。我们过去的教学里面的你要相信佛法，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结果这边在四十品最后的这些结论里面，你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的一个一反传统的说法，不信般若不信诸法则信般若，而不是我们传统一直告诉你要相信佛法，你要相信佛法，你相信佛法那般若才会生。有没有一反传统？有没有发现他一反传统？不信般若不信诸法则信般若，然后呢诸法不生则般若生，这一反传统的教法。须菩提听了，须菩提在旁边听到大家这个佛跟天主啊，佛跟舍利佛的对话，他灵解，所以他站起来赞叹，他说这个到彼岸的这个方法太殊胜了，他给他一个名称叫摩诃波罗蜜，是大波罗蜜来的。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哇这个太棒了，这个法太殊胜了。可是这样殊胜这么深奥的法，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啊？是不是每个人都信能够相信啊？所以我在上个星期的最后一堂课，我不是问大家吗？我们讲了，哇，他讲的那么殊胜，你们相信吗？是不是我有问大家，你们相信吗？那有些还说相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相信啊？你们也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会相信？为什么我会相信？我不会去毁谤。你应该要这样子去思维，是不是因为只是师父讲我就相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点危险，别人在讲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我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OK， 你相信的话你接下来就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能够相信？我不排斥，不信诸法则信般若，然后呢诸法不生则般若生，为什么这样一反传统的言论我相信，我不会毁谤，然后呢我甚至 不动摇对于我所学习的佛法。我不会说因为我听了这两句话过后呢，这一个星期来完全什么过去有修学的佛法都不学了。有没有人出这种状况啊？没有。那表示说我是坚固的信，我坚固的相信，我深信不疑。那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我深信不疑？ 那如果你暂时找不到答案没关系，接下来的这一品信回品就有答案。那你不相信，那不相信的话，那你接下来就要问自己，我会不会去毁谤？那为什么一个人他会不相信？甚至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还不打紧，他还会进而去毁谤？里头都有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进入到信回品的部分。所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进入信回品了。新的一品。那这是信回品里面呢，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如何才能够信解甚深般若，这是第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信解甚深般若？那么你如果看科判，对照这个讲义哈，科判的话，我发给你的科判的话，就是在22页啊。那如果是讲义的话，就是大概375页的内容啊，375页。有没有看到子恶丑一的部分？佛的回答提到了过去行因，有没有？从这过去行因里面呢，有三个方面回答了你这个问题。这个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叫它九执三多。从过去久远以来就已经种下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是种了好多。九执三多，哪三样东西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累积呢？第一，供养十方诸佛。第二，无量义劫以发心，这是第二个发心的部分。第三，初发心过后常行六度。所以换句话说，有机会要供养，然后你就心想啊，去哪里找佛啊，供养诸佛。也就是说，开始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开始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一尊一尊的佛来对待，你就有机会供养诸佛。我们不是常讲吗？众生皆有佛性吗？对不对？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妄想分别而已。任何伤害你的人，你要是懂得佛心看他的话，这个伤害你的人，你绝对不会把他看成怨敌，你只会把他看成是其中一个又教会我某样东西的一个人。他算不算佛啊？是不是佛在给你说法？所以我说凡夫跟怨敌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我们的妄想分别。所以供养诸佛没有想象中的难做，反而那些跟你讲说嘿，那边有一尊佛啊，他已经登广告登得很大了，赶快去供养啊，那你要小心，真佛不会这个样子的。真的佛其实身边的所有人都是， 你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它。所以这供养诸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在内化。OK， 发心，第二个是发心，常常检视自己的发心，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你会走到来学佛来听佛法？还记得吗？已经忘记了，对不对？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每个人进来佛门，进来学佛法，一定开始呢有他的一个发心，而且这个发心是一定有理由让他能够继续的学习佛法。只不过学习佛法，这个佛法可能太好了，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掉入迷恋佛法当中，这个跟迷恋世间的包包啊， 名牌包包 一模一样的，这跟 迷恋那个人家讲是非你很喜欢听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你迷恋连续剧追连续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忘记了你的出发心，那忘记了出发心去学习佛法，就拼命的追佛法，好像追连续剧这样子，然后哪一天哪一个大师来，就好像追名牌包包这样子，排队都要挤着去排队，嘿，不小心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回到你的出发心，为什么你要来学习佛法？你出发心是什么？很简单而已。我那时候会这么用心想要出想要学佛，不是你们，我是出家了哈。学佛要出家就是一个原因而已的。我觉得生命太不简单了，这生命太不简单了，如果没有智慧的话，这生命太难走了。这是我们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子，你在生命里面面对了一些苦，可能是自己的苦，可能是离这个亲人的离开而让你感受到的苦，你发现说是生命太不简单。如果没有一些智慧进来的话，我招架不住。所以学习佛法是什么呢？转迷成悟，离苦得乐，这是你的出发心来的。但是你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越学越迷，离乐得苦，不学还好，越学越苦，越学越迷，你学的再多它都没有作用的。所以出发心，第二点的出发心的部分一定要检视，就是你要虽然无量劫以来 都有这个出发心，可是出发心是什么，你要检视回这个部分。第三次常行六度，还是常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但我这个常行六度呢，也一样，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我有在布施，我已经有受戒了，你这样对我，我忍，不是用这样子的。六度都在生活里面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展现，但是这么很自然的展现，可能一开始你不懂，所以你要透过什么呢？很具象的去做布施啦，很具象的去做，很具象的去受戒。但是学习佛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后，你要从这些具象表象的东西进一步思考，说他的精神是什么？那这个所谓的自然流露的常修六度呢，就会展现出来。所以要九执三多，如果你向来是这个样子的人呢，信解甚深般若不是问题。这个毕竟还是从事项上说，理智上说呢，就是下一个丑恶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说，现在闻即信解，这个是从理上说，你听闻的当下，你听闻的当下如果没有烦恼心影响你的话， 你能够坐下来继续的听下去，闻即信解，闻即信解，这闻的当下就是在建立你的信解，就因为信解，你会想说继续再多听闻，闻即信解，这个就比较不在事项上去讲，这是理智层面上去讲，理的 理上讲。所以这个第一个课题，我们经可以说是谈到这边。九十三多，还有呢，闻，你给你自己机会接触，即信解。所以啊，既然闻即信解，你就要小心了。你常常在听一些是是非非的东西哈、哦。你不要太过低估自己的心哦。你如果常常佛法你不听，你都爱听是非，那么你觉得我自己可以，应该我不会去消化这个东西，我不会去吸收这个东西。可是你听是非多了，有一天一个逆境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联想到，哦，对啊，他讲的应该是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发现你在闻的过程当中，你就在相信那个东西，你在消化那个东西。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宁可都要鞭策自己多听佛法，多听正法，都不听是是非非的东西。你要修到学到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对方开始要开展这种是非的言论，你都要 sense 到，你都要感觉得到，而懂得避开。像我会直接讲说，哎，是是非非的东西不要再谈，没意思，谈也没用，大家都在追悔而已。你要 sense 到这个东西，砍掉这个因缘。然后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够有能力砍掉这种是是非非的因缘，你是人来的，你可以选择避开，宁可把自己的时间精神花在佛法的学习，都不要把时间精神花在是是非非的事情上。所以我的弟子们，我直接跟他讲，你要是要跟我讲谁谁的是非的话，对不起，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我一句话下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搬弄任何是非。那当然他们不是说他们问题就已经处理好，但至少我们不制造这个因缘，那也换给我自己呢多年来的耳根清净。所以自己要懂得、去抉择、去看。第二个问题，那是不是只有九执三多的人才能信呢？这是第二个啊。我就不写下来了哈。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很简单啊？是不是哎哇，要这个信解甚深般若，要九执三多闻即信解，那是不是一定只有那九执三多的人才能信呢？所以呢，在魁山的部分，有没有看到魁山的部分？单单标题你就可以理解了，使行人亦能信受。所以放心，即使你是今天第一次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给你自己这个机会，你就是一个始行开始、这个始行人是开始学习的人，不是那个死刑犯啊。始行就是出发心的人，第一次来听闻的人，第一次来听闻的人呢，也可能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生久远劫来，我们是不是已经可能听过了，今天又有因缘了，让这个种子呢开始冒出来发芽、所以这个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抚哈。所以这边有没有人第一次来啊？没有哈，就是上个星期都有来过了哈。啊，有啊，第一次来。你有没有听到一半，听到现在忽然间想离开的那种？啊，所以这个你看，所以死行人一样能够信解，有没有？
那如果你真的有刚才我讲的情况，就是第一次来，然后真的听不下去，真的很想走，记得不要烦恼，你可以选择我暂时接受不到，然后站起来，假假上个厕所，然后就溜掉了，没有问题的，不用强迫自己的，好，第三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毁谤？什么样的人会毁谤？这是第三个问题了。什么样的人会毁谤呢？我们看哪里哈？我们看，酒色不幸之因啊。酒色不幸之因，在魁一的部分，酒色不幸之因有没有？再顺着下来，人恶名毁的部分，人恶名毁，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讲到酒色不幸之因？所以什么人会毁谤？什么人会抗拒？什么人会毁谤？也是一样，有三个原因哦，三个原因。有所得心，行六度，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这个人可能有行六度，有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虽然有在做，可是是有所得的心。这个有所得的心，大家就要小心了。布施，大家有没有在布施？有，但是大家在布施的时候呢，稍微检视一下自己的心啊。我在布施啊，我其实是在跟佛菩萨谈条件啊，好像谈生意这样子。我有在做布施哦，那佛菩萨你要加批我哦。啊，这个就是有所得的心哦。我有去听课，有在修般若，然后呢，以为说我有听，我有修，我有学，那应该我会有智慧了。这个就这样。叫做有所得，那这有所得的心没有去注意到它，而任由它不断的增长的话，有一天世间的无常突然间来到你的面前敲门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毁谤了，心里面先毁谤啊！我布施那么多年怎么都没有好报啊！听那么多 佛法什么大师的法我都花时间去听，怎么还有这个无常来找我？自己不会面对，他没思考，他只想说为什么还有无常来找我，毁谤。所以有所得的心行六度很危险啊。第二，不恭敬佛与法。闻说般若即从众去，那师父刚才你还讲说我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开，所以我讲说，如果你听坐下来你听不下去，你可以离开，但是不要起烦恼心，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讲不要起烦恼心？你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你不需要带着烦恼心离开。这边会变成毁谤的是因为他起了不恭敬心，虽然他离开，他选择离开，可是他是带着不恭敬心离开。你可以当着什么呢？这个东西我暂时听不懂，或者是我今天精神太累了，我没办法坐在这边继续的听下去，不表示我不恭敬这个东西，我只知道说我现在听不懂，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恭敬的离开，和这个不恭敬这边讲的不恭敬的离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真的你在世间上，你可以做任何好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但关键在于你的用心，永远记得这一点。比如说人家讲啊，你要去布施，你要去救灾还是怎么样，你要记得做跟不做决定权永远在于你，要布施不布施完全决定权在于你，然后即使你选择不布施也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你用什么心， 去拒绝这个布施，或者你用什么心去做这个布施，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第三，不乐便舍去，哦，不乐便舍去，哦，这个也有一点像不恭敬了，但是它是比较牵扯到更多的种种的烦恼心，哦，不乐便舍去。所以这个三个呢，就是讲到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会毁谤啊？虽然他可能不是口业上的毁谤，但是心里面的对抗啊，他已经出来了，出现了。如果再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心里面怎么想，就会变成身业跟口业啊，所以还是要小心这个部分。那第四，接下来呢，就谈到了种种果报的部分。果报的部分呢，我比较不爱谈了哈。因为有时候谈起来好像在吓唬别人， 我非常不赞同用果报，哦，来吓唬别人，然后强迫别人你一定要信，哦，我们在当然我们在佛教里面有一些 经论、哦，有一些经论都在谈果报，哦，你做什么不好的业，你会有多少吓到什么样的受到怎么样的苦啦，多少年啦，虽然有这个，哦，但是你要记得，他只是主要是在讲一些泛泛的，在讲一些因果的内容，但他绝对不是用来吓唬人的，哦，他只说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这是世间的法则。只不过有些人他喜欢在讲因果，然后他不是用因果来看自己，他用因果来看别人，然后拿去吓唬别人，那这个真的是要不得，哦，所以果报的部分我就在这边就不多讲，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那你要记得它的重点只是说因果是自然法则来的，那世界上你做好的就有好报，做不好的自然会有不好的，它都有。那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思维 为什么这些毁谤的人，起毁谤心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个什么毁谤的业，他们为什么会造这个毁谤的业，哦，所以这是到了第四个课题了，哦，第四个课题，毁谤的业，毁谤的因缘，啊，为什么会起毁谤的因，哦，那在经里面这边就提到了四个因缘，哦，在引恶的部分值得我们反省的，哦，你们有没有看到隐恶的部分啊？内有烦恼魔，外天魔入心，有没有？又有烦恼魔，外天魔入心，看到这个吗？隐，在380页，如果讲义的话是380页，那如果你是看我的科判的话，就是在23页，讲义的话是在380页，对吗？我讲对吗？380页。然后呢，如果是科判的话，就是23页。第一个，内有烦恼魔，然后外天魔入心。简单的说，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毁谤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增加我们的追求心。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断地在增加我们的追求心，为什么会有天魔来入心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人呢？也有人问我，然后就禅修会不会走火入魔？然后或者有些人还会跟你讲说，哎，我听说人家讲禅修会走火入魔。通常会走火入魔，这个走火入魔是因为追求心。你追求一些境界，如果你把禅修把它看成是一个，佛陀在讲禅修的时候，把它看成是一种安定身心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我的目的，我今天禅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要把心安定下来，而不是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希望看到什么境界，看到什么境界。你少了这一份追求心，你不会走火入魔，没有什么内魔外魔会来入侵，内魔外魔都跟你的追求心有关，它只是从你的追求心里面呢，把它形象化而已。当你的心把它，我们讲说把它塑造成一个力量，那就叫做力量化。你的心把它变成一个人，它就人像化，有你的心，然后呢变成好像有外在的力量侵略你，好像有外在的天魔侵略你。追求心，小心自己的这个追求心。所以很多人呢不修学佛法还好，一修学佛法，尤其精进的七天的十天的一个月的三个月的，你会忽然间，如果他忘了这一份追求心，检视自己的这一份追求心，你会忘了，你会看到说这个人好像不大能相处了。去了十天的禅，一个月的禅，三个月的禅，回来过变了另外一个人，好像不大能够相处这样子。然后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这样子。开始有走火入魔的现象，要小心这个部分。不修还好，一修好像觉得自己特别不一样，然后看下去所有人都没修行，只有自己最有修行。但是真正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在包容你，好像真正是每个人都有修行，最不修行的可能是你自己。那你还觉得自己哇多么有修行，这个不吃，那个不能碰，听个音乐都你们这些没修行。所以要小心哈，自己的追求心，把自己变成好像魔了都不知道。然后呢，坚着邪见啊，这坚着邪见呢，这个就比较难一点。那个是长期以来呢，它已经累积了。到今生今世，你会看到身边的有些人呢，你跟他讲正确的佛法、正经的佛法，他不能听，他不能接受的。你就要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很深刻的观点。那如果你在生命里面遇到这样的人，你叫他来慧智讲堂听课，他一直不来，你关心他，你就要来慧智讲堂听课，他偏偏就要去那些紫色衣服的那些地方，你不要起烦恼。知道吗？你不要起烦恼，你不要生气。你真的有心要帮人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同理到他是坚着在自己的一些颠倒不对的见解里面。当然我不是要你用那种心情去看他说你就是，你要真正同理跟包容，知道吗？不是轻视他。第一个同理一定要有，我们不谈，就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人，我们不谈每个人的宗教的抉择的观点，先不谈这个部分。第二，建立好关系，明白吗？建立好缘，不要因为他，你请他了十次来慧智讲堂，他都不来，你就这样子放弃他了，或者讨厌他了，不要这样子。好姻缘，但是呢，你的选择，我的选择，你在你没办法讲说服得到他过来这个地方学正信的佛法之前，关系不要破裂。因为有一天他可能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如果你的关系还在，他可以就这样子一个姻缘转过来了。所以要记得不要轻视别人，不要懊恼，不要生气，同理。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不容易，就像佛陀不是千方百计，佛陀这么的用心要帮助我们，你看我们多么的冥顽不灵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来的。第三，那么如果外执恶施然后自己内又懈怠，那就没办法了。有时候有些人他毁谤了，为什么他会 不能接受，不能信解，在这边毁谤，除了内心不能信解，到外在牲口的毁谤，他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老师
哦，在他的生命里面，然后呢，自己本身又很懒惰。比如说，我们在佛法里面，其实正信的佛法，你会看到说，你要改变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力的，自力占最大的部分哎。但是世间很多人都很懒惰的，他希望靠他力的。我自己造的不好的业，最好有人帮我承担消掉，最好。我们都很懒惰的，可是天底下我们非常清楚的，今天你要在一个很好的公司受到肯定，你过去需不需要努力读书啊？你一定要，对不对？你说，哎，我生活要宽裕一点，你自己是不是要存点钱啊？你都要靠自力的，是世间是很明显这个部分的。你要有智慧去面对生活的起起伏伏，也是要靠自己去累积，绝对不可能说别人可以帮你修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懒惰，这边讲懈怠，哦，最好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呢一切都可以顺利，只要我付钱给你，你帮我消灾祈福，然后我就一切可以顺利。天底下哪有这么事情啊？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习惯上，最后一个就是习惯上，他很容易发脾气，很傲慢。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性，要记得开始学习佛法，要开始慢慢调整自己这个部分，哦，嗔跟慢的部分，哦，嗔跟慢的部分，傲慢、嗔心，啊，哦。怎么样说服自己改变这个部分，啊，嗔跟慢的部分，跟佛陀做比较最明显的。佛陀一生里面，他遇到毁谤他的人、伤害他的人，他会用嗔心，会用傲慢心。哦，你看他得到很多的供养都好，哦，他会问一问自己：我今天说我是学佛人。那我们的佛陀在面对毁谤、面对伤害的时候，他会用嗔心面对吗？当所有各国的国王都很，这个什么呢？尊重啊，哦，推崇佛陀的时候，佛陀会就这样子觉得傲慢吗？那我学佛人，会不会不小心就把自己变成非常的自大、自我、自负，总以为天下没你就转不了了？哎，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慢心里面。好，所以这个部分，这四个因缘，哦，就是值得我们不断不断的反思，不断不断的做自己内在的一个反思。然后呢，再来就是除了这四个因缘以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色三业，哦，这边是讲劝色三业了哈，我稍微改一下，就是勤色三业，你用心的去守好自己的身口意业。我们所有的不圆满的事情做了过后，可能会让你得意一时，不过过后你静下来反思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懊悔，非常的很不自在，哦，或者是会有一点遗憾，为什么自己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身口意业没有守好。学佛不管你读过什么大经大论，都不能忘记要把自己的三业呢守好，哦，所以不好的话真的不能说，不好的业真的不要做，哦，不管它多么的诱惑，哦，那么起心动念更要懂得检视它。那起心动念是最难的，你只有在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自己今天一整天下来起了什么心，动了什么念。好，甚深的般若第五个问题，甚深的般若为何难信，根源何在？哦，三个因缘，为什么他那么的难信，那么的
男性的因缘，这是第五个。男性解之因缘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们看这个子，心三人意魁意子意，有没有？举三元名男性，对不对？三个因缘，不勤精进，第一个；第二，众不善根，第二个；第三个，恶有相得。所以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反思，常常问自己，我精不精进啊？但是精进，记得我今天开始一跟大家提醒的，精进不是说你拼命读很多，你读的比别人多，做的比别人久，就叫做精进。我们不是在累积时数，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精进，虽然这边讲说，要勤精进，勤精进是精神上深层的勤精进。你懂不懂得消化你所学的东西？你懂不懂得应用你所学的东西？这个是勤精进的，我所要强调的重点。第二，在过程当中，生活人事互动里面，我是种善根比较多，还是种不善根比较多？虽然很多人有在学习佛法，虽然有很多人有在禅修，或者是很多人有在念佛，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要记得，你在做这些表面的这些仪式的同时，要检视自己种善根比较多，还是种不善根比较多。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了吧？虽然很多人有来听课，可是呢，他可能里面都一直在种不善根。虽然他有去禅修，或者是有去念佛，可是在过程当中都一直在种不善根，种贪嗔痴的不善根，所以要小心这个部分。再来就是恶有相得，就像今天讲的，有没有一些常常恶有，恶有就是怎么样呢？一个很简单的，你本来心情很好，你本来心情很好，去跟他相处一下子，不到十五分钟半小时，你心情马上变不好，你要小心了，这个人你要小心了。你本来一整天充满你的电池的能量啊，结果一去，电池漏电了，没了。你心情不好，可是你去找这个人过后，心情更不好，这个也要远离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善友是怎么样？善友善知是怎么样？好的老师、好的朋友是怎么样？你心情好，去跟他相处过后，心情更好，你会更感觉到平静、喜悦。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是你心里面有那种淡淡的平静，然后非常有力量支撑你。你心情不好去找他，他可以让你心开意解，善友。OK， 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三个会为什么会男性解，可能就是有恶友的影响，可能是自己一直在种不善根，自己不勤精进。然后这些法最后一个部分他非常的难理解、难领受，这是第六个问题，除了刚才我们的自己的条件以外，刚才我们种种的条件以外，我所列出的这些种种条件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些法，不管是好的法、不好的法、染的法、染污的法、清净的法，就是文字上讲的了，这些法呢，它都是毕竟明净、毕竟清净的。这些法，换句话说，这些法，我们是在文字上、语言上方便的说啊，这个是染污法，我们要修清净法，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仪式来培养自己的善心。你要记得，这些都是语言文字上去谈，但根本上、究竟上来谈的话，超越语言文字、超越世间上来谈的话， 他根本呢没有所谓的清净或者是染污，他是毕竟清净的，毕竟明净的。我这样子说，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哦、我们现在听到说这个是染污法，这个是清净法，这个是因为配合我们人的理解，我们方便的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它。我再举一个例子，用这个例子过后我们就、稍微给大家休息一下。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哈，春天跟冬天你喜欢哪一个季节？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春天也好啊，这冬天也好啊，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啊。如果你这样子回答，你的答案是这样子的话，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的感觉比较没那么强，感觉意识没那么强啊、哦。然后呢，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在般若就是佛法的学习上呢，你已经知道没有所谓的喜欢不喜欢好坏啊、哦。但是世间人可不是像你们这个样子的吧？春天大家特别开心，冬天如果你是住在西雅图啊，住在英国啊，住在那个挪威啊，那个什么不是挪威，那个瑞典啊，冬天的话很 depressed， 非常忧郁的，所以他们非常讨厌，他们喜欢夏天。但是这些都是人给予季节的意义来的，明白我意思吗？季节本身有什么欢喜不欢喜、忧郁不忧郁吗？季节本身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在替换，所以春天也好，夏天也好，冬天也好，秋天也好，都是毕竟清净的。可是我们人附加于它意义的时候，春天开心，冬天忧郁，我们附加它意义的时候呢，好像看起来所有事情就变成有它的分别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他就讲说，这些法不管染法、净法、哦、种种这些法，它本来的面貌是毕竟清净，但因为这样子的毕竟清净，所以呢甚深难解。然后须菩提在场他听得懂，舍利佛、须菩提他们这些都是大智慧的，听得懂，所以呢非常听了、哦、佛陀把这一些因缘都讲了，然后再跟他讲，根本就是因为他毕竟清净，所以很难信解嘛。但是现场是有人听懂啊，所以听懂的人呢就会叹净品四十二品，去赞叹哇，这个毕竟清净、毕竟明净的法啊，所以就会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第四十二品的探净品里面。我希望大家今天早上的课你们听得懂了哈。今天早上的课是肯定是比上个星期五的第一堂课还好一点点的。好，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哈，然后休息二十分钟，然后现在已经零五分了，所以我们休息到二十五分。好，休息到二十五分，然后请大家再回来。
阿弥陀佛，耽误各位一些时间了。那。